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蒙召的回应啊，在那个圣经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1章1到16节，蒙召的回应啊，使徒行传21章1到16节。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特别的感动我，求你特别的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回应你的神圣的呼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安静在神面前聆听神的训诲。小朋友们请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训诲。好，前几天我们举行了11长假的退休会，感谢主哈。我们把整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和基督徒的生活的概览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大概是12课。我把那个课程的录音放在了我的网站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去听。这个课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它是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人生观，纠正我们的人生观，然后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7个方面。还记得吗？哪7个方面哈？其中有一个方面谈到的是叫做如何明白神的呼召，对不对？记得吗？如何明白神的呼召啊？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啊！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生道路上做重大的决定。你们有没有做过重大的决定？有吗？啊，那个结婚啦，找工作啦，买房子，然后子女教育啊，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重大的决定，是不是啊？当然还有就是要不要全职服侍神啊啊，很多这样决定哈，所以必须明白神的呼召才能做决定，大家同意吧？而不是你自己做决定，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哈，按照圣经是由神来掌管的，所以既然是神掌管，那你就要明白神到底怎么掌管嘛，你就要明白神是怎么呼召你。往这里走，往那里走，所以这个时候明白神的呼召就非常重要。不明白神的呼召，你就不知道人生方向，哎，对不对啊？好，那么有人说，那怎么明白神的呼召呢？我们上次在这个课程当中讲了2层哈，这2层非常的重要。第一层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请记得哈，如果你没有听这个课程，你要记一下。第一层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这个呼召是记在圣经里的。什么呼召？记得吗？我们在讲人生观的时候，这个呼召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好恐怖啊！这个怎么这个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吗？舍己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然后跟从主。哎，我讲到这儿好像大家非常安静哈，小朋友们也非常安静，为什么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听到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一声不吭了哈。OK， 好，太好了。那我就趁着这个安静好好的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哈。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主耶稣是宣教的主，所以我们跟从主应该怎么样跟从？去宣教，我们有一宣教的人生。主耶稣在宣教的道路上有没有背十字架？有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也要在宣教的道路上，我们也要背起那个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上有没有学顺服？小朋友们有没有学顺服？他有学顺服，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在十字架道路上面也要顺服成圣。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好，记得了哈，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呼召。第二层含义，第二层呼召，记得吗？是神对每个基督徒不同的独特的个人性的呼召。比如说你们记得有一个渔夫叫什么？西门。后来主见到他的时候马上给他改个名字。为什么给他改个名字呢？给他改成彼得。主一碰到西门说，哎，你叫彼得，怎么这个改名字干什么？因为西门将来就是彼得，西门将来是教会的柱石，就成了一块石头，他就是教会的石头。所以主说，你是彼得，我按名呼召你，你以后你就成彼得了，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名字是什么？哎，江南，你的名字是什么？不知道，我叫江南。 OK， 好的，对，这是你妈妈爸爸给你起的名字，这是世上的名字。但是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你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吗？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
不知道。 Jeremy
Jeremy OK， 好，对，我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名，但是我要通过我的一生来发掘。所以弟兄姐妹请记得了哈，你有一个独特的名，代表你一生的呼召，独特的呼召，然后这个独特的呼召是在你一生当中去寻找出来的。好，基督徒有两层呼召，第一个所谓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然后还有一层你独特的呼召。那这两层呼召有没有关系呢？哎呀，这个关系太大了。什么关系哈？没有第一层的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就没有第二层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对我们独特的呼召，就是对第一层这个背起十字架呼召的一个延展，一个具体化，明白吧？比如说神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但是你背这个十字架，我背这个十字架，他背那个十字架，所以每个人的个人的生活在十字架道路上的展现的模式都不一样的，明白了吧？啊，所以独特的呼召，其实就是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个人的方式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哦，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想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人在问，哎呀，在某某事上神对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没有问，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哎呀，那个弟兄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很烦。我说什么事很烦？我不知道神对我现在的旨意是什么，我到底这个工作好还是那个工作好，这个对象好还是那个对象好，这个房子好还是那个房子好，对不对？我们经常会烦嘛，对不对？所以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然后还进食祷告，但是还是得不着神的应许，就回应。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想这个独特的呼召的时候，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层更高的呼召。那层呼召叫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的这个独特的呼召，买不买房子，是上哪个学校，去哪里工作，其实跟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很有关系，
没有，
明白吗？所以那个，对，可以这样说，对一个没有踏上十字架道路的人，其实你听不到神给你任何关于呼召的回应。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没有走上十字架道路，其实你是不知道神怎么呼召你的，你不可能得到回应。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啊。你说你的道理在哪里？就在圣经里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个很好的例证。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回应了这个主耶稣在大马士革对他的呼召以后，成了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宣教士，对不对？他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然后你就看到主在他的宣教道路上一直在引领他，让他看见给他个人的独特的呼召。那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讲。我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让你对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有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好不好？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哈？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吗？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1到1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吗？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21章1到16节，1、2、3。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摩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经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同他同住了一天。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地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那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好，这段经文好像看上去也没有讲什么，只是讲保罗的行程，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重要道理？哦，我这里写在这里哈。可以这样说，蒙神呼召的正确回应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再讲一遍，蒙神呼召的正确回应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这段经文不太长，所以我今天怎么讲，我先把这个经文讲一遍啊，讲解一遍，然后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反思跟回应哈。好，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结束了第三次宣教之旅，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回程的路上告别了以弗所的长老，然后他就真的是结束了他的宣教的旅程，然后他匆匆赶回耶路撒冷去实现神给他的下一阶段的，去回应神给他下一阶段的独特呼召，对吧？好，所以21节你看哈，这个路加是怎么写的，21章1节路加怎么写，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往歌市，第二天到了哪里，罗底，从那里又到了哪里，帕达拉，遇到了一只船，要往哪里去，腓尼基，就上了船起行，望见哪里，塞浦路斯，就从哪里行过，南面行过，往哪里去，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哪里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怎么这么多哪里啊，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我告诉大家，保罗的文笔真好啊。保�罗你看，这么短短的三节经文，他一共讲了几个地名啊，你们数了没有，刚才讲了几个地名，讲了七个地名，对不对？哎，刚才有谁说七个的，讲七个地名，哥士、罗底、帕达拉、腓尼基、塞浦路斯、叙利亚、推罗，是不是七个啊？会为什么讲那么多地名啊？因为路加把保罗这个匆匆的行程生动的展现给我们看，对不对？那为什么路加要这样记呢？或者说为什么圣灵要感动路加这样记载？我告诉大家非常有道理哈。我们经常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一长串的地名，对不对？还有一长串人名，对不对？你们读过那个历代志没有？历代志，哇，一长串人名，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我简直要晕掉了，我说这到底对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啊，大有关系，真的大有关系哈。其实这些地名人名都是有意义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会不会注意这个人的细节？你喜欢一个男生或喜欢一个女生，会不会注意他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应该会的哈。往往一看细节，哎，这个人出轨了，或一个就是很容易看得出对方哈。没错，神也很注重我们的细节，因为他爱我们。请问历代志里面那些人名是谁啊？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为什么神把他的子民的名字写得这么仔细啊？还有保罗书信后面总是会提到一大堆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很爱我们，这些人都在生命册上，明白吗？那地名呢，都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去过的每一次的属灵经历。所以告诉弟兄姐妹哈，今天你的名字被神纪念，今天你所经历的每一个属灵经历都是被神纪念的。你不要认为在你痛苦绝望的时候神不知道， 神纪念的，神等着你从痛苦绝望当中走出来，明白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匆匆的行程，神纪念的。那么，保罗这趟回耶路撒冷路上，除了地名以外，还有什么值得纪念呢？哇，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更值得纪念的事情就要来了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将看到保罗如何被人三次劝说，而且是强力劝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强力劝说吗？有没有人强力劝说过你？三次强力劝说，但是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以此来回应神的呼召。好，我把这三次强力的劝说，分别称为叫信徒的劝说、先知的劝说和同工的劝说。信徒的劝说、先知的劝说、同工的劝说啊，这件事啊，这趟行程啊，是被主大大纪念。好，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信徒的劝说、先知的劝说、同工劝说。首先的劝说来自于推罗的信徒。保罗乘船来到了推罗，我们来看21章的4节，他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好，你们可以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吗？保罗一行人乘船来到推罗。刚才说那个船要在那里卸货哈，古代这个卸货不像今天这个盐田港集装箱船卸货这卸得这么快，古代卸货卸比较慢，一卸卸7天是吧？好，所以保罗就没办法，他就只能在那里耽搁7天。那么这时候接待他们的这个当地的信徒就被圣灵感动了，哇，感动了，怎么感动？他们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是不是啊？我读到这里，我就想一个问题，我现在问大家哈，你们认为是圣灵感动当地的信徒阻拦保罗去耶路撒冷，还是圣灵只是告诉他们保罗去耶路撒冷有危险，并没有意思要让他们阻拦，是让他们自己想要阻拦保罗？你们听得懂我在问什么吗？是圣灵说，哎，你去阻拦保罗有危险，阻拦保罗，还是圣灵说，哎，有危险啊，有危险，有危险啊，然后他们自己觉得哇有危险，好，那我来阻拦保罗，到底是哪种答案是正确的？哎，大家读经要小心啊，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应该是第二种，圣灵会告诉他们保罗去耶路撒冷有危险，可是是他们在阻拦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去耶路撒冷前面讲过的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对不对？既然圣灵带领保罗去，怎么会又让他们去真的去阻拦保罗呢？不可能的事情哈，对不对？好，所以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圣灵让当地的信徒告诉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非常危险，然后当地的信徒凭着仁义的爱心、人以为的爱心、人的想法去阻拦保罗。大家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啊，就是他们是好心，可是他们的好心是圣灵的带领吗？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如果你看到今天环境不顺利，就认为那是神的阻拦的话，那就有问题。有的时候环境不顺利，不见得是神的阻拦。很简单，请问十字架会让你感到好受吗？那我们要不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要吗？好，十字架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顺利，对不对？很痛苦，环境很恶劣，但是十字架的道路却是神呼召我们。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哈？ OK，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尽管当地的信徒劝说保罗还是要走，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动人的一幕。好，我们来看21章5到6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哇，我看到这里以后，我就想到当时的场景，好动人啊。你看啊，保罗走的那一天，推罗的这个当地的信徒带着全家老小来送别，送到码头，是不是啊？然后难舍难分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跪下来祷告。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明天去月球了，再不见大家了。然后大家说啊，你不要去。哎，有人挥手，赶紧去，赶紧去。哦，你不要去啊，那最后怎么样？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求神吧。OK， 好，那我月球还是要去的，但是 我们祷告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啊，对不对啊？有，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啊，你要走上宣教的道路，你要去回应神的呼召，跟亲友之间是要难舍难离的分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也许还没有出去宣教，等你真的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这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应有的思维模式，明白吧？你想服侍神吗？你就要准备好这种苦楚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去哈，我们把这段经文讲完，接下来我们又看到路加描述保罗的行程是一程又一程，一站又一站，渐渐地走向耶路撒冷。你说一次性去到都好了，没有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一步一趋的，不是一次成就的，不是说我殉道了马上砍个头就好了，是一步一步经历十字架的痛苦。我们来看哈，第21章7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好，从推罗跑到多利买，推罗到多利买大概60几公里、哦、大概一天的行程，船开一天。21章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多利买下面一个港口，所以是推罗到多利买，多利买到凯撒利亚也差不多60几公里，是一天的行程。21章8节，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中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好，该萨利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叫什么名字？读到没有？这个腓力是谁啊？这个腓力很有名，就是以前传福音给那个伊索比亚太监的那个人，对吧？然后他曾经是七个执事的一个，然后呢，这个人很能传福音，最后他跑到，他在撒玛利亚建立教会，然后最后他跑到该萨利亚，估计该萨利亚教会也是他 建立的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几节经文当中看到保罗一站又一站，一层又一层，渐渐地走向他受苦的地点耶路撒冷，是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哈，宣教士的生活跟牧师的生活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牧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一个牧会的牧师呢，他会跟一些弟兄姐妹住在一个地方时间很长，然后呢他人际关系应该很好，然后时间很长以后呢，然后他会服侍大家几十年一直到老，然后呢等他退休的时候也差不多他去建筑的时候啊，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稳定的服侍。宣教士就不一样，宣教士这里建完教会马上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建了3年，建完一个教会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不断的建教会。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们喜欢哪一种生活？喜欢牧师的生活请举手来。没人喜欢。喜欢宣教士的生活请举手。也没人喜欢。有一个，你们什么都不喜欢，我白说了。喜欢世界的请举手。喜欢世界不喜欢，那你们到底喜欢什么呢？啊，喜欢什么？你们喜欢什么？喜欢吃？你们喜欢什么？喜欢玩具箱？小朋友喜欢玩具箱？玩具枪 ？OK。你们到底喜欢什么？算了，我不问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怎么来说的。我们继续，我们把这段经文讲完哈。好，有意思的是，保罗住在腓力家，腓力的四个女儿是干什么的？啊，刚才说什么？腓力的四个女儿是干什么的？说预言的。他们说了预言没有？没有耶。然后谁来说了个预言？哎，有一个人啊，我给大家读好，21章10到11节，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住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哇，这个人好怪啊。然后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哎，腓力的女儿，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碰到保罗一句预言都没说，突然间来了一个犹太，来一个先知雅加布，然后呢他跑到这里来跟保罗说了一个预言。请问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去耶路撒冷确实是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对不对？对不对啊？应该是哈。那我这里稍微交代一下哈，当时还有先知，现在没有先知了哈。 没有先知的职分了，有先知的功能，讲道就是先知的功能，没有先知职分。因为当时初代教会新约教会成立的初期有先知，是因为那个圣经还没有完成哈，圣经没有完成，神怎么传达他的旨意呢？通过先知来直接传达旨意。等新约圣经完全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人作为先知来传达旨意，而是所有的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所以今天有先知性的讲道，把圣经讲出来，其实就是做在做先知的事情啊。哦 ，OK， 好，请大家留意这个人叫亚加布哈。他说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亚加布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啊，有听说过没有？一直听这个今年的《使徒行传》讲道的人有没有听说过？应该有的，前面提过这个人，在那个饥荒的时候捐款，记得吗？哦，应该是在第11章还是12章，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有提过这个人哦。可是你看路加在描述他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先知，好像这个人特别强调他是先知。那为什么特别强调他是先知呢？因为其实路加要说亚加布的话呢叫做先知的劝说啊，先知来劝说保罗哈。好，那么这个亚加布这个先知说了什么重要的话呢？他说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会被捕受苦，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动作，对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形象这个要用这个形象动作吗？腰带为什么要捆绑自己的手脚，知道吗？啊，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旧约先知常用的做法，把这个预言给他演出来，演示出来，让这个听预言的人可以完全知道他在讲什么哈。所以你看啊，这下不得了了。你看先知，我问大家，先知是什么人啊？先知是神的仆人，对不对？神的代言人，哎，代表神，哎，先知也来劝保罗，那请问保罗要不要听？
要听。
嗯，要听吗？好，可是按照后面的经文，会发现保罗没有听，哎，不听劝，为什么呀？啊，为什么没有听啊？为什么不听劝？哎呀，你看这个亚加布怎么说的，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听了。亚加布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哦，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一定认为那个不是劝说，那个是鼓励。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耳熟，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听到过。主耶稣在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的第二次预言的时候讲过这句话，马太福音第20章18到19节，主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和文士，交给祭司和文士长，他们要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主耶稣走的道路保罗也要走吗？所以你看保罗听到了这句话以后，哦，原来我走这条道路就是主耶稣走的，要交给外邦人的，太好了。所以这不是劝说，是吧？你看亚加布有劝保罗吗？没有，亚加布只是把保罗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保罗，这是一个鼓励来着，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先知的劝说对别人来说是劝说，但是对保罗来说是鼓励，对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来说是一个，不是阻拦，是激励。好，所以亚加布的预言引来了保罗回耶路撒冷路程上的第三个劝说，叫做同工的劝说。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劝说啊，比信徒的劝说、先知的劝说更让保罗受不了。我们来看第21章12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们读明白没有？谁啊？这是谁啊？我们是谁？前面路加，还有我们，不光是路加哈，路加和那几个同工，记得吗？有好多同工跟保罗一起去，对不对？好，还有本地人，谁是本地人呐？那本地的人啊，当地的信徒。保罗那时候住在谁家里？记得吗？腓力。腓力家有谁？腓力和他的四个女儿，说预言的四个女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哎，保罗在那儿听到亚加布这样一讲以后，哇，同工们就跟保罗说，不要去，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去。然后腓力也说，哎呀，对啊对啊，我们不要去，还是跟我一起去传福音算了， 到外邦人传福音，那个四个女儿可能也掺和在里面哈。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同工的阻拦是多大？你要去走十字架道路，同工阻拦你啊，你最爱的人阻拦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跟从主的道路难吗？太难了，不单有外面的逼迫，还有家人朋友的不理解，更有教会里的三重劝说，对不对？信徒的劝说，先知的劝说，同工的劝说。先知的劝说其实今天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有人引经据典啊，把圣经拿出来告诉你说，你看不要去走十字架道路，为什么？一二三啊，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吗？就好像当时有一个人对保罗说：“保罗啊，哎呀，你不要去宣教啊！”哎，我问大家，做宣教好还是做神学教授好？你认为保罗做哪个好？啊，宣教啊！我可不这样认为。你看保罗的身世哈，保罗在加马列这个名师下面毕业的，所以他的神学非常好，对不对？他还熟知这个西方哲学。你看他在雅典辩论的时候，对不对？他又传道很多年，有经验，所以这样的人不去神学院做老师，为什么跑去宣教？宣教有什么好啊？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谁认识你？保罗没有人认识你嘛，对不对？大材小用嘛，对不对？好像枉费了神对你多年的栽培哈啊！如果保罗你继续在以弗所做教会做牧师的话，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可以供养你到老，你还可以在那里写书，你可以把旧约注释书全部写完，又可以写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教牧神学，什么什么神学都可以写出来。哇，那你保罗，你就为后来的教会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属灵宝藏，流芳百世，对不对？是不是？那你说保罗留在以弗所好，还是去宣教好？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是不是？你看保罗选的什么？选的宣教。为什么他去宣教？神呼召他。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世上留什么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你要服侍神，你觉得讲道很厉害吗？没有一篇讲章比圣经好。我以前写的讲章都，我看完以后都觉得那是垃圾，这几年前写的讲章现在不能用了，垃圾，明白吗？你想写书吗？那现在有一个软件叫 Logos 哈 ，Logos 这个软件里面全都是书。我跟大家说，现在圣经学者、圣经研究成立一门产业了。哎呦，出的书啊，包括我自己买的书啊，永远都看不完，我一辈子都看不完。我后来突然醒悟了，我说我不看了，因为我看不完，我用什么看什么，是不是啊？否则书是永远看不完，因为它成了个产业。所以有意义吗？哪一本书比圣经更重要？所有的书都是在研究圣经，可是没有一本书超过圣经，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累什么所谓的属灵的宝藏，你没有任何意义。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神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神说，哎，你博士毕业，你可以给我去扫大街。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你这真的是从神来的，你就去扫大街就好了。因为你说不定扫着大街，然后完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旨意，对不对？ OK， 也许这个比喻不太好，但是求主怜悯哈。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回应的呢？三重劝说，对不对？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应？有信徒，有周围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太危险了，你要保重自己啊，外面有逼迫，你不要这么傻呀。有先知的那个劝说，你知道吗？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所以你看圣经上都这样说，你不要那样做，不要去受苦。第三，有这个同工的劝说，跟你最亲的人跑过来说，不需要这么傻，你看你还可以做这个，还可以做这个，你不需要牺牲。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回应。我们看第21章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这句话听懂没有？保罗这句话讲两件事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件事，他说我心碎了。请问保罗为什么心碎啊？保罗为什么心碎啊？ 哎呀，他看到那些童工心碎了，他看到那些童工不忍心让他去受苦，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痛哭，他心碎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去宣教，你们不要心碎啊，你们该欢喜快乐，你看你们都很欢喜快乐在下面，放心了。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啊，但却很少人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上有怎样的苦。十字架道路上面传福音被拒绝是一种苦，服侍教会很累是一种苦，为信仰坐牢是一种苦。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十字架道路上还有家人朋友的反对，还有弟兄姐妹的不理解，还有许多冤屈。你们知道什么叫冤屈吗？啊，小朋友都知道冤屈。但是还有就是你必须要辜负那些所爱的人，那这叫痛苦。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要去，他们很伤心，好像他有点像辜负了那些所爱的人。所以十字架的痛苦真是苦，那个苦不是被鞭打一下，不是啊杀头，不是这个坐牢，而是内心有一种非常的纠结啊。他看到弟兄姐妹的伤心失望啊，保罗就心碎。但是这就是十字架的苦，这就是十字架，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应当承受的苦哈。好，这句话还有第二件事，就是他还是要去耶路撒冷，虽然他心碎还是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的走向耶路撒冷，是吧？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保罗的心声。好，请问大家，根据保罗这句话，他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的？六个字。啊，六个字，找到没有？六个字。没有，死在耶路撒冷。看到没有？保罗知道神的呼召是让他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把福音，这样才能把福音传到地极，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请仔细听，神的呼召不是让我们选一个收入高又能传福音的工作，神的呼召不是让我们选一个能让自己活得更幸福的对象，神的呼召不是让我们为孩子选一个将来前途更好的学校，神的呼召是让我们与基督同死，且死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呼召，明白吗？你今天要去问神，神啊，我到底要找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我到底找这个对象还是那个对象呢？神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明白吗？如果你只想求神让你明白工作、婚姻、家庭、子女、财富、健康、生活，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话，那么我敢保证大家，你一定得不到从神而来的任何答案，因为他所有的答案都是基于你愿意背十字架才告诉你应该这样去生活那样去生活，明白吧？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讲道有没有震撼到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反思自己的信仰，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背起他的十字架，带着圣灵的给他的意象，一站又一站的走向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受苦的地方。虽然信徒有劝说，先知有劝说，同工有劝说，那样的劝说，但是他是那样的坚定，因为他知道蒙神呼召的正确回应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明白吗？所以21章14到16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哎，这句话好像说明同工们还是没想明白，是吧？有人说我要去宣教了，好吧好吧，哎，求主保守你啊，呵呵，对吧？同工们没有想明白，这很正常，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孤独的。如果你要去服侍主，你真的去服侍主，你就想好那是条孤独的道路。 OK， 很多人想不明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 有该萨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那人他名叫拿孙 Nathan 哈、啊，然后是塞浦路斯人。这个拿孙就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接待保罗的那个信徒的那个家庭哈、啊。所以可见神给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处处有足够的供应，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缺乏。神尊重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你们明白吗？他不会让他饿着的，他尊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活出了他儿子的形象，明白吗？好，这段经文就分析到这里哈。接下来给这段经文有一个短短的回应。那么这段经文讲完了，请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请大家看 PPT 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哈，就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蒙神呼召的正确回应，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蒙神呼召的正确回应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再讲白一点哈，如果你今天要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神的回应一定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不会吧，我今天求的是工作哎，没错，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在你的工作当中如何体现出来的，那个工作就是我给你的，明白吗？工作、婚姻、家庭、子女、财富、健康，这些都可以求问神，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不想背十字架跟从主，那么这些事情上不会有答案，因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神的呼召，明白了吧？好，所以在这里哈，我要纠正大家两个关于听从神呼召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它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相违背。哪两种呢？请大家注意哈，这个对大家非常有用。第一种错误就是，哎呀，我心里不平安，所以那一定是来自于神的阻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这种想法是错的，听清楚哈，我心里不平安就一定是从神来阻挠，这种想法是错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错哈，那个请问当地的这些信徒和保罗的同工为什么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心里不平安啊，哦，保罗你去耶路撒冷你会死的呀，你不要去，是不是啊？他们因为不平安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保罗要去背十字架，不平安是因为保罗要背十字架。可是我告诉大家，背十字架会不会让你感到不平安？一开始一定会的，因为你从来没背过，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背过，你怎么知道十字架呢？你要背上了十字架以后心态才会改变。所以因为要去走十字架道路心里不平安是件很正常的事，不是神的阻挠，明白吗？那有人说，哎，等一下，大米，你这样讲好像违背圣经哎。以前我们不是学到的，圣灵会给我们平安的感觉吗？是不是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圣灵必赐你们平安的感觉。如果不是平安感觉，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呼召呢？好，我告诉大家，没错，圣灵会不会给我们平安的感觉？赐平安，会不会？会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个平安跟你所说的那个平安是不一样的，明白吧？圣灵所赐的平安不等同于世上的平安。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将平安赐给你们，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真正的平安是在已经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主受苦的患难当中仍然感受到的真平安，这个叫真平安。你还没有走上十字架道路，因为害怕十字架道路而产生的不平安，如果你没有走上十字架道路，然后感觉自己很平安，那是虚假的平安，世上的平安。哎，主呼召我们去背十字架，你不背，你反而觉得很平安，那就是世人的平安，那是不平安，因为说明你的信仰不真实。将来要面临审判的你没看见，所以你觉得很平安，其实是不平安，明白吧？啊，所以我们其实我后来在想哈，保罗内心是平安的，是不是啊？啊，因为保罗在他的宣教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十字架的患难，他仍然感觉到平安。 我后来用那个圣经 APP 去查了一下，搜索了一下这个保罗书信当中关于平安两个字，你就真的看到保罗是很平安的。我就不一一列举好多这些字眼啊，所以我告诉大家，请不要凭感觉，因为你的感觉是人的感觉，不符合圣经的，是你是按照世界的平安来判断神的呼召。所以我为什么劝大家感到不平安，不要马上认为那是神的阻拦，有可能那个不平安是因为你要背十字架感到不平安，那是好的。如果你不背十字架感到平安，你就要不平安了，明白吧？好，你们仔细想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经历不光是保罗的经历，也是主耶稣的经历。我们发现其实保罗去耶路撒冷的道路哈，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保罗去耶路撒冷的道路其实很像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哎，是不是啊？然后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道路最后有没有被交在外邦人手里？途中是不是被人阻拦，被门徒不理解啊，我要去钉十字架，然后那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跑过来，我要坐在你右面，坐在你左面，不理解，对不对？而且让人忧愁，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22-23节，门徒对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你看哈，门徒对主耶稣十字架道路的反应跟同工们对比保罗这个去耶路撒冷的反应如出一辙，哎。然后你看到了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因为看见第二天十字架的痛苦就大大的怎么样平安起来，忧愁啊，明白吗？你看连主耶稣都有对十字架的不平安，所以他就跪在那里祷告一连三次，然后天使加添他的力量。所以不要用世上的平安来衡量神的呼召，因为很容易是错的，很容易走一条相反的道路，明白了哈？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你要好好多读经，当你明白了十字架道路和神的话语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一个人蒙神呼召，你要好好的跟圣经对照一下，不要凭感觉。好，第二个错误的观点，别人说什么你就认为是印证。
错。
太好，有个姐妹说错哈，我再讲一遍，别人说什么你就一定认为那是个印证。我告诉大家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哈？哎，这段经文讲了什么？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神的呼召，可是有好多人跟他说话，哎，先知也跑过来说，然后呢这个门徒也跑过来说，还有呢同工也跑过来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我问大家哈，如果保罗听了这些人的见证以后，他真的不去以后，岂不是神的计划就泡汤了吗？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确实哈，那个神会借一些人的口来传达一些信息，但是我们要分辨这些信息怎么解释啊，明白吧？你看亚加布跑下来跟保罗说，哎呀，那个你去耶路撒冷你会被捆绑，可是亚加布没有说你不要去，对不对？是那些同工以为被捆绑就一定不好就不要去，刚才讲过了，那些推罗的信徒被圣灵感动，然后圣灵可以告诉他们就那个保罗会发生什么，他们仁义的决定说不要去，明白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别人的见证，我们要知道这个解释到底是怎么样，他们解释对不对，也许他真的是从神来的感动，但是可是他对神的话语、神的这个光照、神的启示的感动对不对呢？所以还是要回到圣经，用圣经来解释，神的话语来解释圣灵的感动，明白了吧？好，所以你蒙召不要单凭别人的见证，不要单凭感觉，而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好，所以你看主耶稣第一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记得吗？主耶稣说我要被钉十字架了，第三天被杀，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叫彼得，是吧？跟那个保罗的同工一样的，彼得就拉住主说不要去，然后主怎么说的？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 就像同工，这些同工的这个人的爱心是半那个保罗讲的，因为你体贴的不是神，对了，不是神的意思，而是人的意思，你们看明白没有？所以那些信徒，那些那个同工，其实是用人的爱心、人的意思来阻挠保罗背十字架。今天弟兄姐妹，当你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请问你应该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只有一个这个原则，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如果你的工作是让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如果你的婚姻是让你更好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如果你的所有的一切是让你更好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你要感恩，明白了吗？你要感谢主，好，而不要凭感觉，也不要凭单凭别人的话，要凭神的话，明白吗？好，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呢，那你首先去读圣经，你首先要对神的话语和十字架的道路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才可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的心里有没有想要跟从主走一条十字架道路呢？我们说我们愿意，是不是有没有实际的行动呢？还是每一次遇见了重大的人生时刻的时候，只知道寻求自己的好处呢，而不求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有多少次求神给我们指引工作的方向、婚姻的美满、家庭的幸福、财富的充裕、健康的保证，却不求十字架的道路呢？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都会加给你们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只有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其他都会加给我们的。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